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再来继续宗门与教门的课程。昨天呢，我们讲到，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啊，《金刚经》中的这一句话，刘灿良的解释。刘灿良的解释说啊，如来藏空性跟外面的法尘从来没有互动过教住。那我们昨天也有一个譬喻让大家知道了，所以表示刘灿良是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的啊、哦。那跟外面的法尘从来没有互动过教住，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矛盾。所谓的住，这里面讲的是说无所住，对不对？所谓的住是说你在某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跟这个环境都相应了，叫住嘛，一定是在一个环境里面。那这里的经文啊，已经跟你说无所住，可是呢，刘灿良却说啊，跟外面从来没有互动叫住。你跟这个任何没有在一个任何一个环境中，那不能叫住啊。等于这句话其实是他的思想矛盾的地方，他自己不知道。他说从来没有攀岩过教住，这个也是一个矛盾的语词，他自己思想矛盾，完全不知道。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什么叫无所住。经文里面说的无所住是什么意思？而因无所住而行以布施呢，我们先说后面的无所住而行以布施，再来解说说因无所住而行以布施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有两层意思存在。第一层的意义就是无所住而行以布施，因为它这里面其实前面少一个因，金刚经里面有个因无所住而行以布施。讲无所住而行以布施呢，这里面讲的就是指如来藏，金刚经讲的就是指如来藏心嘛。如来藏他的布施是怎么布施法呢？大家从来没有想过你的如来藏为你做了多少布施。他呢将他的以他的功德法呢布施了你的布施的法财，成就你的五蕴身。你可能都不知道，将来开悟了你一定会知道啊、哦、布施的法财成就了你的五蕴身，然后呢又布施他的功德法，让你的五蕴身能够在不管你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好，能够成住坏空。所以如来藏基本上是跟他所布施的这个五蕴是在一起的，有没有？在一个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布施他种种法，可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如来藏的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说原来他是接受如来，他自己是接受如来藏的布施的。可是如来藏行这个布施呢，却不管你现在是在人，是属于人的果报，或畜生的果报，或者是地狱生的果报，或者是天界天生的果报，他完全不去分别。他完全不分别，说天生的果报，那我应该行什么布施？啊，畜生道的果报，我应该行什么布施？他完全不分别。而且他布施成就这个五蕴身果报以后，他本身并没有被这个五蕴身所系缚，并没有跟这个五蕴身相应而起的我见、我所见都没有。这个叫无所住而行布施啊，对不对？你就是一定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了些什么事，你不能说如来藏空性跟外面的法尘从来没有互动过叫住，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呐、啊。而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来藏布施了他的法财，布施他种种功德法，成就你的五蕴身，让你的五蕴身能够成住坏空，能够在这个你应该在哪个依报的这个气世间里面能够做种种这个这个一期生死过程里面应该行的种种业行，这样子才叫做 有布施啊，而且有在这个环境里面啊，可是他却无助于他所布施的这个环境里面的任何色声香味触，或者这个五蕴身，他不受这个五蕴身的系缚。这样的布施才是表示不必经过教导，不必经过学习，本来成就的一种到彼岸的布施嘛，对不对？完全没有去管说布施者是如来藏自己，也没有去管说有布施什么法，对不对？也没有管说哦，布施给一个五蕴众生，从来没有这些法存在啊，叫做无所住而行布施，对不对？然后呢，在《金刚经》里面，佛说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如是住。菩萨讲菩萨，表示证悟者菩萨的意识心啊，是不是？菩萨他证悟以后，他的意识心要怎么安住啊？要怎么安住来行菩萨行啊？他就是要转移他的如来藏啊，转移他的如来藏的无所住。然后他自己转移如来藏的无所住以后，他仍然菩萨啊去行一布施的时候，就应该依止这种三轮体空的这种到彼岸的道理来行布施，而不要去计较的说，我今天要做布施，我提供了什么财物、身材、时间、力气来布施给谁，对不对？就不要再做这方面的计着计较了，这样才叫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因为转移自己证悟的如来藏，能够现前观察自己的如来藏本来就具足降为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多。那菩萨就是要学习啊，怎么学习到最后就近成佛，所有的布施就跟自己的如来藏一样，自己意识心意根最后成就的布施波罗蜜多，就跟自己如来藏从无始劫以来为自己一生一世每一生每一世的五蕴身所做的布施一模一样，完全没有在计较，完全不计着，完全没有受系缚，所行的布施不所获的功德福德不可细数啊，因为完全没有系缚在三界，也没有系缚在某一位友情身上。所以这样的情况刘灿良完全不知道，他却说这个如来藏空性跟外面的法尘从来没有互动过教住，从来没有攀岩过教住，这个怎么可以教住？这叫没有无，对不对？无嘛，因为他的如来藏基本上是空无的，我们后面会证明这一句话啊。结果他又说呢，去教众生怎么证得如来藏，才叫做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这样听懂吗？请问大家这样听懂吗？不懂嘛，对不对？他所说的是说，你就是教人家去做教怎么证得如来藏，叫做无所住而行布施，就是你去把这个法教导给别人说你怎么证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本身无所住，所以这样叫做无所住而行布施，这叫世间人啊，用自己的想象在解经文啊，对不对？因为金刚经这个讲的是指一个证佛对证悟的菩萨所说应该如何住，如何去调伏其心啊，因为这是须菩提问菩萨，须菩提问佛的啊，菩萨应如何住啊？因为前面经文我没有引出来啊，你有空你可以回去看《金刚经》的经文。然后佛就教导说，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嘛。那可是应无所住而行布施里面的无所住而行布施这句话指的是如来藏，那你菩萨应该如是安住来行你应该行的布施、持戒、忍辱、静心、禅定、智慧，布施只是一个代表而已，这样来安住其心，来行菩萨行，来去除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对不对？《金刚经》讲的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这个刘灿良这样解《金刚经》，就知道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在讲说， 所以《金刚经》这一点要没有搞通，四相没搞通，《金刚经》会从头到尾通通解错，错解如来真实义，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错解如来真实义，他自己说那是谤佛最好大，他说的可是却不知道自己在谤佛，知道不知道自己最好大，因为我们从前面知道说他自己前言不对后语，他的思想研究严重的矛盾他都不知道。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跟随导师修学实证的啊，通宗了，同时呢也因为我们所学的教门跟宗门没有离开，如实的按照这个以宗门为离体的这个教门在学习，你才能够升起法眼来检责说，哎，这个人真的讲错了。你如果没有实证，你会以为说没错啊，好像是啊，事实上错得很离谱哦，错得很离谱。因为大家也在听《金刚经》嘛，对不对？《金刚经》的这个导师的讲解，什么时候跟刘禅良讲的这个落在世俗人的想象里面啊？他完全是以证悟者，证悟者如来藏，以如来藏这个法性来说的。佛也是这样子在教导菩萨的，哦，所以呢，他说啊，既然如来藏在我们身中，那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中有如来藏？所以从两句话你记得，如来藏是空，我们的身体是色，色无空不立，所以色是依空而立，色依空而立，空呢因色而显，这就是虚空外道的道理啦。你看这些色啊，这些桌子啊，佛像啊，啊，因为有空间你才能够放空这些桌子佛像等等嘛，才能够放大家的这个坐垫蒲团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哎，你才能放进去这些色法。他说色是依空而立啊，因为有色以后你才能够显示是空，因为有这些色存在你才能知道说这里有虚空那里有虚空，这就是虚空外道啊。所以以刘禅良的理路，他的所以为的如来藏其实是一片虚空，他说那个叫空性。虚空有没有法？请问虚空有没有法？虚空无法，可是如来藏有妙法，对不对？哎，大家听着妙法，莲华经的妙法多妙，能出生一切法，能出生一切法，要本身依它本来无生啊，能不断的不断的依照种种因缘出生一切法，他自己却不被一切法所系缚、所影响、所遮障，他仍然维持他的法性，仍然不会损坏他自己的真如法性，人我法我都不受影响，这才是妙法啊。这有它是有真实的这个微妙甚深的法，可是虚空什么是完空是无法的，他以这样子来说就知道你身中有如来藏了。因为大家知道说哈，在大圣经典里面曾经说众生与有六界嘛哈，就是地界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四界，还有空界以及世界嘛。那他说的这个，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色身如果没有空的话哈，那请问你这个吃进去的食物能够到达你的胃里面去吗？如果没有一个空啊，然后你的这个种种肠子能够蠕动吗？啊，说他可是对刘禅来讲，刘禅两个如来藏就是一种空，一种因为色啊而显示出来的空，这样的空有什么妙法可说？所以后面我在举证的这些例子里面，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是虚空外道，真的是六识论，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如来藏，完全不知道他身中的如来藏的法是多么圣妙，完全不知道啊，这样怎么可以叫开悟？这样子怎么可以去解金刚经呢？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继续接下来看看，刘禅良未断我见，所以呢不能知不能见不能解我见的内容，我们下面的举证啊可以来证明这一点啊。哦，我们来看看刘禅良怎么说。刘禅良讲佛法知识的时候这么说，现在我们再来看什么叫五识、六识、七识、八识。我们先看五尘，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这是五尘。五尘呢相对的互动的， 色尘对什么根？眼根。声尘对耳根。香尘鼻根，鼻子去闻的。味尘对舌根，触呢对身根，就产生五识，产生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可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他是谁？眼睛能知道吗？根本不会知道。那为什么知道他是谁？听到我讲话的声音，绝对不是变成他的声音。你怎么知道是我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耳只负责听，不可可不负责了别。了别根据什么？根据第六尘法尘。眼睛看到他，我对他的判断是根据他这个人，还是根据我用眼睛看到他的脑海的影像？绝对是根据影像，不是根据他。你听到我的声音，绝对不是根据我的声音来判断我在讲什么，谁在讲，是根据你进去而后到脑部才知道，是根据里面的影像，这个叫做法尘影像，进去的影像。那么根据法尘，就是由六识来判断，就产生第六识，又叫做意识。所以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五识并不了别，不判断，不思考，不做决策，没有产生任何动机，所有一切都是来自六识。根据法尘，五根跟五尘互动进来的法尘来做了别判断，所以一切的这个叫六识心，又叫人心，人心又叫妄心。请问大家，在刘灿良的思想理论里面，那个五识是废物，对不对？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是废物啊，是名词而已，性空为名啊。哎，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举的这个道家的这个八识归元论里面所说的？他道家的八识归元论里面，五识也是什么？不存在，只是属于境界风而已。你看，他在这里告诉你哦，五识啊，他不了别哦。天哪，眼识不了别，那请问见是什么？闻是什么？嗅是什么？尝是什么？触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理路就是我见啊。什么叫我见？我见的一个层次，我们跟大家说过，其实我见要了解并不难，根据我们的这个告诉大家的整个政治政见来说并不难。其中有一部分的我见是什么呢？就是指意识心呢，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了别功能当作是意识自己，这个也是一个我见的一部分。也就是平常啊，平常都会讲说我看到了，我听到了，就是这个我呢，指的就是意识，意识看到，意识听到了，意识闻到香了，意识尝到味了，就是我。然后意识呢，触那个冷触、热触，冷热。意识呢，知道说这个法是什么，全部都在意识里。请问刘灿良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叫我见呐。这一句话已经把他我见呈现出来了。请问一个不能知道我见内容，不能把我见区分出来而呈现出我见的人，请问他说他有开悟，你信不信？哎呀，开悟的人绝对是断我见断得清清楚楚的。我们昨天不是有讲吗？入六住、住六住、满六住心的人，是我见是断得很干净的。出一个规模，初步规模的我见一定断，能取所取空一定要理解，最后能够去观行确认的。那能取所取空，这里面就在告诉你啊，你的意识心以为自己取色尘，结果不是，是眼识所取啊。色尘是眼识所取，可是眼识呢所取的色尘却又是自己如来藏心所变现的，眼识呢又是如来藏界根尘相续所变现的。这个在能取空所取空里面你一定要弄清楚的。可见啊，刘灿良对这个能取空所取空这个道理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清楚。所以在他的理路里面只有意识，这五识呢不分别，不分别，然后呢不判断、不思考、不做决策，当然没有错，做决定的是莫那识。可是呢五个识呢 都跟五变形相应哦，触作于受想思相应哦，还有因为跟意识同在的关系，还跟这个五别境相应哦，所以会有什么善恶的这些相应的新说法哦。我下面我举一个例，就是那个八四规矩颂里面对五四所颂他的法性，五四本身的四的相貌是怎么样。我下面举一个例，八四规矩颂这边前面这个部分在讲五事哦，讲眼耳鼻舌身五个事，说啊，性净限量通三性，变形别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贪嗔痴，愚者难分是与根啊。这是玄奘菩萨八事规矩颂里面的对前五事所颂的一个五事的相貌，讲到说他是性净限量通三性啊，说前五事呢，他的境界就是这个这个等于说哈，现象界里面真实的色法的，比如说眼识啊，眼识的境界就是依止于真实的色法的眼根跟色尘，叫性净嘛哈。限量净就是限量净，不是属于想象的，不是属于比量推测的，也不是属于说判断错误的非量。三量是就是限量、比量、非量嘛。那眼识本身五识本身的这个境界呢，是属于色尘啊。色尘的色法眼根色法，耳根色法，眼耳鼻舌身五根都是色法，五尘色声香味触也是色法，是真实的色法的这个所临的依止的境界而现起的，所以是属于所分别的这个五尘是限量的。同时呢，通三性表示什么？有善恶无忌啊。那既然有善恶无忌，请问五事有没有做了别啊？没有了别的话，就没有所谓三性可说哦。如果通通不分别的话，哈，没有善，没有恶啊，对不对？然后变形别境善十一，表示它相应的新说法有五变形。五变形就是触、作、于、受、想、思。别境就是五别境嘛，欲、圣、解、念、定、慧，还有善法十一都相应哦。中二大八贪嗔痴表示随烦恼里面。随烦恼里面有这个中二大八，就是有两个跟八个以及贪嗔痴，都是跟这个五事相应。随烦恼有什么？有这个愤恨恼害这个善乱等等，总共的这些随烦恼。你看玄奘菩萨告诉我们，前五事他都跟这些这个烦恼心所法相应，还跟烦恼相应，还跟善法相应。所以玄奘菩萨说，愚者难分根与事啊，刘灿良就是这一种啊，他根本不知道眼根眼识不一样啊，他就把五个事就当作什么，当作五根。所以他说啊，眼睛啊这个儿子负责听，不负责了别，这句话就已经是矛盾的啦。请问听是不是了别？听就是闻，对不对？闻的本身就是了别啊，是不是？视眼视的视性就是见，见就是了别啊。耳视的视性就是耳视本身这个视的体性就是闻，闻就是了别啊。鼻视的视境就是嗅嘛，嗅，你看这个香尘嗅。舌视的视境就是尝啊，尝种种味啊。身世的事情就是去对这个促成了知嘛。那这本身的见就是了别，闻就是了别啊。结果他说儿子负责听，不负责了别，表示他的礼物里面根跟事不能分啊，对不对？所以说从这里面呢，你就可以知道他完全不知道这五事所分别的五尘以及意识所分别的法尘内容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当意识跟眼识同源于色尘境的时候，眼识所分别的就是色尘青黄赤白，意识源于眼识所源的色尘境，能够分别这些青黄赤白以外的种种比较分别较量出来的种种细的法，这个称为这个色尘上的比较 详细的这些内容，经过意识所分别，就称为法尘。可这个法尘没有离开色尘，要让你知道眼识所分别的跟意识所分别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眼识所分别称为法尘。可是在远离色尘境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些法尘并没有离开色尘境啊，离开色尘境就没有这些法尘可说啊。只是要告诉你眼识所分别的以及意识所分别的内容是不同的啊。所以请问大家，眼识有没有分别？有啊，眼识本身的分别，第一个最明显就是见，见闻解识的见，见啊，所以见本身是属于眼识的事性啊，不是意识啊。所以啊，把这个能见的当作意识自己，这叫什么？叫我见啊。这就在能取空所取空这里啊，要清楚的。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他连最初造的我见他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他性根没有具啊，性根没有具足，怎么可能会相信说这？怎么可能有机会听闻到说这五蕴，因为五蕴而产生的我见是哪些法？再进一步了解说，能取空所取空到底指的是哪一部比较细的我见？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你看的，你从这一段他所说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啊，第一个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断我见，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我见的内容是哪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断了我见，我们自己实证了如来藏，知道说如来藏本身的法跟五蕴的法差别在哪里，如来藏的真实在哪里，五蕴的虚妄在哪里，如实了知。因为是实证嘛，如实了知、哦、所以透过这一段呢，你可以证明说刘灿良本身未断我见，我们没有冤枉他，因为从他所说的法义里面可以清楚来判断一个人有断我见没断我见。从他讲是本身就可以知道，他要讲是的时候，他要讲这个是哈，说要知道五是六是七是八是，他这样讲出来，你就知道说诶，他把那个眼识当作意识自己了，他对眼识认为没有功能，不知道眼识有什么功能，完全不清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他。他虽然说哈、哦，对着大众讲说有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可是呢，事实上他根本不承认第八识的真实存在，他根本不承认的。我们来看看他的所讲课的内容，来证明这一点。他的本质是六识论。甲从有几点哈、哦，甲刘灿良呢，他讲课的时候在白板解释八识心，啊、哦，在白板解释说八个识。那有学员跟他一些提出问题的问答里面哈、哦，我们来看看这样的问答里面透露出他本身是属于六识论的这个本质所说的内容哦。有了一个男众学员问说。八识心和莫那斯之间这个关联怎么驱动？嗯，老师帮我们讲一下哦。这个男学员这么问了哈、哦，刘灿良就解释说：八识心因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从来完全都不互动。意思说哈、哦，第八识跟莫那斯完全不互动。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第八识就是等于是虚空嘛，哈，对不对哈？因为虚空无法嘛。如果是第八识是虚空的话，哈，那假设依他所说的哈，就等于说有莫那斯存在了哈。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持种的到底是谁呀？持一切种的到底是哪一个心呐、啊？那莫那斯自己不持种啊？那这个第八识又跟莫那斯不互动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所证的第八识到底是什么？哦，那所以他继续讲，你就知道他狐狸尾巴一直快要露出来了哈、哦，越讲越多，狐狸尾巴就露的越多哦。刘灿良继续说：不互动那怎么办？哎，你看啊、哦，他说都不互动哦，那怎么办哦？ 那种子怎么熏习？它的种子就变现的七世跟八世，都是它变现的，有种子起现行变现的。哦，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如来藏，他所谓的如来藏就是一个空性，不知道是什么的空性，好像虚空一样啊、哦。然后呢，这个空性本身含藏了种子，这个种子呢就变现了七世跟八世啊。所以第八世是什么？生灭法，对不对？依照他这样讲，第八世是变现出来的。那这个等于跟这个道家的八世归元论讲的一模一样，对不对？哎，其实他的理论哦，就是道家的八世归元论那种，不是属于佛教的实践的理论哦。所以你看哦，他这个其实本质上哦，他自己讲的真的没错，他努力的去看道家的所谓性命规则，他认为说那是最高无上的东西，所以他把他的东西哦当做他的精华。当作这个是至上至高无上的道理，所以你看他说，意思说他所谓的第一个真正的真心，就是像这个道家所说的说哈，那个有个第九世是一个湛性，层层湛湛的湛性，其实就是这个跟道家的八世归元论一模一样，对不对哈？前面我们讲过了，所以他说，哎，那不互动怎么办？他也发现到这里有问题哦哈。他说，哎，因为种子起现行，啊，种子在哪儿？那个种子不知道在哪儿，它种子自然会出现第七世跟第八世，那就变现的第七世跟第八世，所以第八世在刘禅两个脑袋里面，它也是有生有灭的，最后会被灭掉的。哎，有生的反而一定可以灭啊！哦，好，接下来呢，还有人在问哦，第二个男众学员问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六世就是一个脑子啊？哦，那刘禅良回答说，脑筋作用。请问大家，脑筋作用是色法还是心法？是色法哦。可是请问六世是心法还是色法？哎，你们的自见比他强多了，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成为刘禅良的老师了啦，真的啦，我没骗你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心法色法的差别他都不知道啊。哎，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一直到处开课哦，到处说要讲明心见性的法，到处讲说他要讲大圣法，说他是菩萨，说他是什么百丈再来。哎呀，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个话脚底为他一直这样子冒冷汗呢。哦，说心法跟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呢。结果呢，他说这个六世就是脑筋作用，整个这个是一个什么色法的立场啊。所以我们前面有说嘛，根世不分啊，他根世不分啊，就是玄奘菩萨所说的啊，愚者难分根与世啊。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性根不具，实在是没办法，你再怎么跟他说他也没办法理解。这个性根啊，绝对不是很简单说哈，我再跟你解释清楚你就听得进去的，不是那样子简单。这个性根得经过一节两节多节的熏习长养啊。哦，那现在说这个南众学员又说了，这个七世就是灵魂，八世是永恒不变的。哎，又人问他哈，刘禅长说不是，灵魂它是中阴身，它不是灵魂。一说中阴身是灵魂，请问中阴身，中阴这个身本身是色法还是心法？色法嘛，讲的灵法是灵魂，是讲心呢。说基本上在中阴里面讲的灵魂，讲的就是还是这个维系的六七八世啦。因为那时候在中阴的前五世的这个了别还是有哈，还是有，因为我们有说过，意识本身不可能单独去了别五层的。意识不可能，那还有这个维系的五识，维系的意识啊，在中阴的时候，所以灵魂基本上还是指这个中阴有情的这些八个识，还是指这个啊。但是呢，刘禅良他就是不知道嘛哈。接下来重点到了，重点，刘禅良说，心理学的发明人就是弗洛伊德啊，他指的是第八世啊，也就是说，这个弗洛伊德呢，把第八世分为 unconscious 因为我的博士是学心理学 unconscious， 他就是把这个第八识称为说是 unconscious， 他呢他的黑板上指的第七识叫做 preconscious， 然后另外在黑板上白板上指着他第六识叫做 conscious。 也就是说对刘灿良来讲啊，他认为八个识来说第八识叫做潜意识，第七识叫做潜意识，前面的潜意识就叫意识。所以接下来刘灿良说是意识就三个，意思说六七八四就是意识啦，总共三个意识，三种意识啦。这个是他在白板上写了以后呢，指给学员解释给学员看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女学员在讨论说，那七识是潜意识，那第八识是什么识说 第七识是潜意识，潜在的潜，那第八识是什么识？刘灿良就是说指着白板第八识，指着白板的第八识说，第八识叫做潜意识，潜在的潜，潜意识。然后呢刘灿良又指着白板的第七识说，这个叫潜意识，叫做 preconscious。 大家看到没有，在他脑袋里面他就是什么意识，意识细分，意识即细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就是又是论的主张？是啊，因为他认为第八识是被什么种子起现行变现出来的，所以他认为说有一个种子变现一个潜意识，一个种子变现一个潜，变现一个潜意识，变现一个潜意识，变现一个意识，都是种子起现行变的啊。这个真是他自己的创建啊。我们导师不是有说吗，在佛法里面不准有创建，不准的，你不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理论啊。所以他用世间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这个心理学的概念来说佛法，你今天如果是真正佛弟子啊，你不会去应用一个世间的心理学，一个世间的学者来解释佛法，因为世间的学者根本不懂得说有情都有八个识，八个是各个有什么样不同的功能范围是不知道的。可是他以大圣菩萨学大圣法教人开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引用心理学的这个理论来说明佛学，来说明佛法，这个可以讲说就是在谤佛把佛法拉到世间来。而且呢创立的说第八识叫做潜意识，潜意识，第七识叫潜意识，意思就是说意识之前，意识的前面的那个识叫做莫那识，然后潜在的一个意识好像很难让你知道的，那叫做第八识。因为在世间呢不懂的一切有情只有八个识的情况之下，会讲到潜意识，潜意识对不对？潜意识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念头。其实真正的潜在的潜真正的潜意识指的是意根，也就是一般的世间凡夫不太清楚说，为什么我内心里就有这个想法，不是我平常的我所想的啊。这个部分指的是意根，因为意根基本上它跟烦恼相应，跟烦恼相应以后它会丢了一些东西给你意识去了知。可是意识本身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想法跟我平常不太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平常好像不是这么想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念头所以就会把它称为什么，称为潜在的一种意识，其实它叫意根。可是呢第八识绝对不允许，不容许称为是潜意识第八识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啊。意识跟意根不能分，那是情有可原因为一般凡夫你怎么要求说呢，你要能够区别意根呢？可是在成为说佛弟子的前提之下，要建立正知正见，尤其要断我见，更不能说不懂了这个八个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意识是意识，莫那识是莫那识，第八识是第八识啊，啊，所以呢，刘灿良将第八识视为意识之一分，这个就是六识论应成败中观的邪见。哦，那我们呢，在下面再证明说，其实他除了去把道家的八识归元论当作他的思想基础以外，他还把应顺已经啊，在台湾已经往生了四应顺所有的这个论著的理论呢，把它当作是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刘灿良信受四应顺之缘起性空，性空为名之六识论应成派中观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哦。刘灿良讲《六祖坛经》第七品，第二个打的基础是台湾的应顺老师父，虽然没有开悟，但他写了一部《成佛之道》，那一部我是从头到尾看了几次，从共法到不共法，基本的佛学他可以包括正见，因为他没开悟，所以讲到最后也止于世间法，至少对于我们的基础很有帮助，讲了以后读经藏更有力啦。请问他这里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矛盾？他说这个四应顺讲半天，讲到后来仅止于世间法，那你对于世间法了解以后读经藏会有利吗？哎，经藏可是出世出世间法嘞，你用世间法的这个知见基础要来读这种世出世间法的经藏，会读得有利吗？可见啊，可见他真的是被四应顺影响啊，被他影响到什么？性空为名，然后缘起性空是究竟，而且呢，应成派中观就是主张什么？主张说阿赖耶识他是这个染污法是可以灭的。佛为什么要讲阿赖耶识？是为了怕哈，对我见呐，对这个我呢不能了解哈，对我见这个我不能了解，不敢断我见的人，才为他讲阿赖耶识。啊，这个是在谤佛，所以呢，刘灿良就信受了应释应顺所说的缘起性空、性空为名这样的一个理论。可是我们知道，释应顺的成佛之道，它是抄袭。从广论抄袭过来的，我们这儿很多人在学广论，对不对？其实四应顺的东西都从广论抄过来的，也不能成就二圣解脱道啊，因为我见断不了，怎么成就二圣解脱道？也没有办法触及大圣法佛菩提的实相法界啊。而且呢，四应顺还遵循广论主张的六识论，否定第八识，否定有真实如来藏，认为他是什么外道神我，认为说讲如来藏的都是因为外道神我，引用外道神我理论来讲如来藏。那今天刘灿良呢，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他为什么会对于他所以为他说证悟的第八识，一直讲说哈是一切法空，什么都没有。哦，一切法空什么都没有，只是种子起现行。而且呢，他还在他的讲课里面认为说啊，就是因为种子嘛，种子起现行，那这样的意思就是把种子的聚合体当作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个也是四应顺的理论啊，四应顺的理论呢，也就是认为如来藏，你要说如来藏嘛，那就是种子的聚合体来说，我认为如来藏不存在啊，种子有个聚合在一起，那把它假名说这样叫如来藏，那这开始完全是什么，那个根都没有啦，没有一个可以含摄一切种子的如来藏，却说有一个种子聚合体，然后这个种子聚合体可以假名叫做如来藏，那这些染污的法呢就称为阿赖耶识可以灭，所以染污的法现行以后，他现在把它称为第八识，对不对？所以刘灿良说，因为种子起现行嘛，所以你要把第八识现行以后，要把它熏习成为清净的，所以第八识变成是可以灭的法，可以由染污变成清净的法。这个理论就是应成派中观的理论，也就是已经往生的这个四应顺的理论。 所以他自己说啊，他说哈、啊，对他的基础很有帮助。他把他的成佛之道看了好几遍，说还有共法跟不共法，他里面根本没有解脱道的法，怎么也还没有也没有成佛的法，哪有所谓共法跟不共法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知道说，刘灿良呢，他是这个根本理论在道家的八四归元说，接着呢再去把四应顺的这个成佛之道的理论呢当作是他的辅助，接着呢又盗取了导师开悟的法，这样凑成一个说他今天在讲大乘法，这个已经很明显，对不对？可是本质上呢就是一贯道，专门道法的，对不对？专门道法的嘛，本质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他所说的法的内容啊，一个人在说他知道什么，说出来以后就能够呈现出他的理论背准是什么。所以这边大家很清楚，他就是一个六世论者，没有一个真实第七世的存在，也没有真实如来藏第八世的存在。那因为这个他的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再来说，因为他刘灿良没有开悟，所以不能知解般若之意涵，不能知解般若之意涵。一个开悟的人不能讲般若，你说他有开悟吗？哦，所以我们说他说他开悟，可是却不能讲般若，所以我们说这样子他没开悟。那我怎么可以这样的立这个来下这个判断呢？我们就用他讲课里面的内容来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说他没开悟，所以不会讲般若。这里面也是他讲课的问答内容哦。有一个女学员说，所以老师可能要解释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都不理解，智慧叫般若，般若叫智慧，那原本意呢？刘灿良就说啊，什么叫智慧，什么是般若，就是般若智慧啊，方便般若啊，方便说文字般若啊，不是说了半天都是般若啊，那般若是什么你告诉我。哎，人家问他，哎，学生问老师，哎，结果他自己不会讲啊，他讲来绕来绕去绕半天，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般若。那他要当老师，他就要当老师，就老师的本分才对，对不对？结果还反问人家，人家跟他讲说，哎，为什么又是智慧又什么般若，智慧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智慧，可是差别到底有什么差别？人家想知道般若嘛，哦，哎，这个是求知的人当然要问啊。哎，可是他就问人家，就有个男众学员说一样啊，呵呵，说般若跟智慧是一样啊。可是这个女众学员就说，老师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嘛，对不对哦？哎，然后呢他怎么解释呢？啊，他说，刘灿良说，你去问所有师父通通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经典不看啊，当你证如来藏以后，证如来藏才叫悟后起修，开始修行了，证以前都是盲修瞎练乱七八糟胡修，证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修行是在把如来藏的种子全部把它净化，所以你要对每一个种子的因果怎么起现行你要很清楚。所以证如来藏以后呢，对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所有种子里面的每个种子一熟以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它成熟了，一熟以后起现行，看得出来因果关系，能了了分明。请问大家他讲般若了没有？他讲半天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半天，人家只是很简单说导师什么叫般若，人家想知道般若呢，可是他却讲了这一段。可是我却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一段，哦，因为我是他的知音啦。就像我们导师说，哦，他是那个已经往生的四应顺的知音嘛，我是刘灿良的知音啦，因为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啦。对他来讲，哦，因为没有一个如来藏存在，只有种子，只有种子存在啊。所以呢十八戒法，哦，五蕴十八戒法，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哈，哎，意根，他对意根其实不了解。然后呢，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接下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其实他真的不了解。可是他认为说，他只要知道说啊，这个法呢，哎，就是那个十八界种子起现行，那就是那个就是如来藏的法。啊，你知道这个种子起现行就是般若，啊，请问你要不要接受这样叫般若？你懂得这样叫般若吗？你能理解这样叫般若吗？不能，对不对？可是我却知道，其实他就是这样子，他的理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为什么人家他来学，你就是搞不懂？哎，老师你解释一下嘛，就是不知道啊，啊、哦，所以呢，你看他再怎么讲，绕来绕去，就是讲里面的每一个种子一熟以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成熟了。一熟以后，你能起现行，看得出来因果关系，能了了分明，叫般若。差矣，差太远了，真的差太远了。般若这个法只是总相而已啊，总相而已啊。你依止这个总相以后，最后能够对这个现行的因果了了分明啊，那要修正到什么地步啊？那得要第一个。具足初地以上的有道种子的最基本的最基本有道种子以后，才慢慢开始能够有这样的智慧啊。这个后面我会引证啊，我会引证经文的。可是呢，人家只是问他般若哦，老师般若是什么，智慧是什么，他却没办法解释。般若这个两个字呢，是梵文，梵文翻过来的哦，梵文叫 prajna 啊。因为翻了以后就把它翻成般若，那我们这个般就是有的写说般若嘛，有的人念成般若嘛，是因为要念成跟梵文一样。可是呢，般若这两个字就是不懂啊，所以又有人说智慧。可是为什么不能说直接叫智慧？因为般若就是实相，不能直接叫智慧。般若本身是属于实相的内容，什么是实相的法才能称为这个般若？而智慧呢？智慧基本上有世间智慧、出世间智慧。那对于这些五蕴十八界的内容的了解啊、五蕴十八界这些缘起性空哦、因缘生因缘灭，本来本无经由，借因借缘才有。这些叫做世间智慧啊，这种智慧就不能叫般若哦。所以呢，般若跟智慧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名词区别？是因为它内容不一样啊。你讲智慧的时候，就要问说你是问世间智慧，还出世间智慧啊，还是世出世间的智慧啊？好，要这样子来了解。可是讲到般若，它纯粹讲的就是实相，就是诸法的实相是什么？五蕴十八界的实相是什么？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就是这个妙法如来藏嘛。拥有这个妙法如来藏，具足了一切的种种功德，具足了一切有漏有为、无漏有为、无漏无为的这些法，能出生一切法，所以它叫妙法嘛。那这一切法原来是从它而来，它如来藏就是一切法的实相。能够清正这些法的实相所得的智慧叫般若，这些只是总相而已哦。总相的了解，这个实相法到底是什么相貌啊？哎，原来是一个心呐、啊，叫如来藏啊。为什么叫如来藏啊？因为含藏种种未来能够成佛的功德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叫阿赖耶识啊？为什么叫易熟识啊？哦，因为他现在这个事呢，因为染污过重的关系啊，因为意根的我执、烦恼、习气、随眠的关系啊，所以他有能藏、所藏、执藏这些法相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叫做阿赖耶识啊，啊，因为这个阿赖耶识能把他所藏的一切五蕴十八界的功能种子功能，按照业的内容去易熟成为一个一世的果报。这一世的人间果报，乃至或是有的畜生果报，或者是恶鬼道果报。哦，你知道说，原来现在这个世叫做阿赖耶识，可是它也叫做如来藏啊，因为它本来含藏一切种子功能。 哎，这样的知道这个我的五蕴的来处，真正的真实的法相，不是这个虚妄法相，这个叫做实相的智慧，叫般若啊。哦，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啊。哦